家一起来
嗨聊传奇录，
嗨聊很幸福啊。我是来自北京的世新，
我是来自上海的君伟，
我是来自南京的过金。
对，很高兴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哈聊传奇录。
对对对，我们一南一北加上上海哈。
对，
你们都看过传奇录是吧？
对，肯定看过了。
是的，
也有听过。
也听过。哎，我最近那个在149期我听了学了八个字，对我启发特别大。这八个字呢我念起来有点绕口啊，但是意义很深。它叫真规指责，然后呢后面那四个字呢就叫做又噎奖劝。他意思讲叫真规指摘处少，又噎奖劝亦多。他意思啊当时是说就是平常啊不管是朋友啊一起讨论学问或怎么样在一起的时候，而不要像那个像针刺一样对别人一针见血的去戳着别人的不足之处。对，然后对别人呢要存着那种善意哈，就是如果你看到他哪里有不足，就算你讲的时候也是循循善诱，就是稍微扶正他一下，意思呢是就是鼓励他一下啊，然后就使他更好嘛。我当时看到这八个字的时候我自己反正很有触动啊，因为就一下子我就哎呀揭开了我平常的那个，因为我平常不是这样的，我平常正好相反，真是我平常相反。因为就算我有好意吧，我就发现我虽然我认为我心存好意，说出来的话吧总是让人很不中听。
哎，我也是这样，
我也是一样的，
我经常这样。
说咱是同类啊。
咱是同类。是我是有的时候吧，你看跟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周末同学聚会哈，在一块儿平常呢大家反正都客客气气的都说一些大家彼此高兴的话。
对，
是的。
反正有一次我们就说大家新年了嘛，过年互相给点那个直言
建议对吧。对，直
谏
直谏。 对，
对，就希望那个说让彼此都能进步一点吧。
对
对，
当时大家的希望都很好。
对
对对对，但是确实就是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我们开始说的是提建议，后来就变成提意见了。
哎，有什么区别呢？意见和建议。
你看建议吧，我觉得还是为他好嘛，就更多的。但是说说吧，就虽然自己有那个好的心，可是你也藏不住，可能因为都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才会提出这建议来嘛。但其实当时自己还是有一点情绪啊。等你在表达的时候吧，就不由自主会把那个私心表达出来了。
对，私心在里面。
对，
对，比如说对某些人来说，对朋友来说，说哎，觉得你平常那个对别人要理解啊，宽容啊。哎，就是因为曾经有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我们家阿姨做事儿，对，我有一次觉得特别不舒服，我本来想跟她交流的时候呢就是想得到她同情了，实际上你知道吗，
建议她要宽容一些。
没有，是对对对对，就是以前呢
我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们家阿姨那个有一点争执。对，我觉得她态度有一点不好，后来我呢就觉得她是我朋友，我就去跟她去抱怨去了。我就说我心里很不高兴，你知道吗，但是我没想到呢，就是我本来是想他，哎，他肯定
站在你这边，
对，站在我这边嘛，说两句我自己爱听的话，我这心情平复了。其实我也知道对人的什么态度哈。他后来他就跟我说，那意思就是我觉得他人不错，他付出很多。我一下子就被一棍子闷回去了，你知道吗？那虽然我头脑里也能理解，就是他可能是希望我心胸开阔一点，能看到别人的长处，不要计较那个。计较到这些就是小冲突不满。但是我当时体会到呢，就是这个人完全不理解我。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是的。哎，我特别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包括就是在我的就家庭生活中，就是我跟我婆婆相处的时候，我特别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嘛，就是来自不同的环境，来自不同的家庭，然后我婆婆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特别特别关心我们的人，但是有时候那个生活习惯就是特别不一样嘛，就会有摩擦，有争论。 然后以前我就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我讲过以后，我就突然会发现那个家庭的气氛怎么突然就凝固了，
就
那种
变味了的感觉。
对
对
对，实际上我是想为他更好的。
嗯，
然后后来就是学习了就是传喜录嘛，然后知道就是要就是真正的是纯心，就是要为人好的心，是站在对治良知，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来以宽和的心对别人。所以现在呢，现在我就不怎么就是说直面说，而是就是找一个方式叫做全变，这也是我学习环听禅以后才那个学到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
哎，
借力使力不费力。
你知道那个传心录后面就讲这一句的后面跟着的，他就讲说，就是你说的这句话，他说与朋友论学呀，他原文是这样，他说的意思是需委曲谦下，宽以居之。
对呀，
哎，其实就是
好了。原来传习录还要讲这个，就是一剂良方，感觉是
是的。
因为刚才讲的就是跟婆婆相处啊，或者家人相处，尤其是另一半，那自己的父母对吧？越亲近的人越是容易去直言，
对，
不会考虑对方的情绪和感受的。
对
对
对对，
什么话就说了，
对，
然后呢，等会就后悔了，
对，是的，而且有时候伤了对方的心都不知道，
不知道，对，
对，
掩盖不住嘛。其实咱们现在的人还是那个私心杂欲比较多了，
对，
就是这种情绪比较多，沟通的时候呢，就难免就给挂上来了，
是的，
嗯，
对，这里面呢，可能很多是之前的一些积累在里面，
最主要是积累，
积累看到某个底了，就把自己那个私心给引爆了。
哎，对，引爆其实也不一定是为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是的。
看你以前都这样，都这样，你怎么还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感觉，
总是不改。
对，还有一点呢，我看到是，
嗯，
就是我有一次我发现，我跟我同事啊，我跟他讲，讲什么事我就忘了。过了很久之后，他跟我讲一句话，我大致说，大致意思呢是表达说他太傲慢了，
嗯。
他突然跟我讲，我觉得你很傲慢，让我太吃惊了，倒是把我吓到。后来怎么呢？我发现自己总是跟他讲，就直接跟他讲，因为我觉得是好朋友嘛。
对，
有什么话都跟他讲，但是讲的时候呢，是高高在上的跟他讲，所以呢，他会觉得我很傲慢。所以我跟他讲的时候，我说你很傲慢，他说你更傲慢。
对，其实你发现朋友之间啊，好像是更亲近，反而缺少了那种恭敬。
对
的，很容易
就
是。
你知道，就咱们有个同学，那是什么时候？有一次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件事儿，我挺感动的。
嗯，
他说什么呀？他说原来呢，他结完婚之后，对他公公婆婆就很客气。然后他就觉得说，反正我做媳妇儿了，我该做的我都做到了。
嗯，
所以每天呢。但是因为他们下班晚，
嗯，
每天下班之后呢，他婆婆都会提前把饭做好了，
哦，
他们挺幸福的，回家呢他就有饭吃
了，
嗯，
但是他先生呢，是因为工作原因，一周才回来一次，
嗯，
对，那他觉得跟婆婆嘛，就是哎很客气，哎我也要对你很好啊，也礼貌啊，就是礼貌在先，但是他就觉得他跟他婆婆怎么也不亲，
心不亲。
心不
靠近，
没错没错，
嗯，
然后呢，他说每天他要去吃完饭，他就想着，哎你看。我得去洗个碗呢，对吧？
对，
婆婆都做完饭，你看她心里都有好意吧？
对。
但她一洗碗呢，她婆婆就说：“哎，那不用洗，不用洗，哎，你也洗不干净的。”哎呀，她我一听这话，我就把碗放下了。我就没心情，那我洗不干净，我就不洗了呗，对吧？
别说我就这样，
我也是这样的。
你们都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后来那个这姑娘她说什么？那个。早上起来呢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每天早上她婆婆都让她拎着一袋垃圾要出门，
嗯，
她说我都上班穿得干干净净的，
嗯，
哈，我这拎着包出门，她一定要让我带袋垃圾走，哎，我就很烦，嗯，结果呢，哎，她说那天她也是经过了学习之后啊，她说她听懂了，她就觉得在她心上有变化了。她那天呢回家之后，她婆婆又跟她说，吃完饭她又去刷碗，她婆婆又跟她说，说你别刷，你也刷不干净，你也不刷不干净。哎，她就觉得心头里咕咚一下子，就挺大的气血，很不舒服嘛。
嗯，
但是她心里呢就是宽宽的，就看着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啊。然后呢，她就因为那段时间练习静意，
嗯，
然后她就跟她婆婆说那个说没事儿嘛，说那个。您就让我洗吧，我洗不干净，回头您再告我，我再重洗。
哎，这方法挺好。
嗯，这个方法特别好，
啊，真的就他就不像以前，他就退回去了嘛。后来他当时他婆婆也一愣，就是可能也挺不好意思，说那你洗吧。 他就买完洗了，洗完之后呢，他就去跟他婆婆说，说妈，要不然您看看，说我这个洗的干不干净。
哎呦，太好
了。他妈说，哎，不用看了，肯定干净，肯定干净。哎呀，他就一下子就觉得这个
心静
特别亲了，他就哎，他说我就那一刻吧，就突然觉得其实他真的就是我亲妈，他比我亲妈对我照顾还好。
是的，
是吧？说结婚这么多年啊，天天你说我进门就吃饭，
对，
哎呀，他就一下子就心里特别暖。
嗯，
早晨起来呢，他出门依然的婆婆叫他要带垃圾走，对。但从那次事儿之后呢，他就觉得。哎，拿垃圾走应该的呀，我出门这不顺手的事儿吗？对吧？有什么不方便的？
是的。
哎，同样的事儿，这个心境就不一样了。对，哎，他后来那次跟我说完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哎呀，我说你这个转变我特别羡慕哈。
嗯。
我说我也特别想学。
嗯。
然后呢，他说我也跟你说不明白，对。
这是感觉。
对。
这是个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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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这个哈，说到我心坎去了。因为呢我特别羡慕这个同学，因为我以前跟丈母娘，丈母娘是个很好很好人的，也很热情，经常也是饭回来就给你弄好，对吧？但有几个事情让我觉得也是很不舒服。一个呢是我回来之后呢，我跟他会跟他讲好我几点到，然后呢回来之后饭还没弄，他特别好心，他觉得要饭要吃热的，
对，
所以他等我回来再做。所以啊，这个是每次回来饿肚子的，就特难受。但我知道他好的心，但是虽然嘴巴不说，但是你知道心里啊，这嘀咕嘀咕的。
嗯，
对。还有那什么，我想对老人恭敬嘛，对吧？
对。
等他吃饭，他不吃我就不吃。对，有时候呢，就是我太太也是会也有一起急起来，就啊，都等你吃饭了，你咋还不来啊之类的。实际我们也是想说对老人尊敬，那也教育孩子嘛，
对
吧？
对
对
对
对对。
但实际呢，对老人是有压力的。
是的。
那老人这个习惯真好，他是。觉得为孩子好嘛，
孩子先吃，
孩子先吃，别凉着了。
对，
所以他呢停不下来，哎，干忙了这个
对对对
忙那个，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心意啊，我们有时晚辈啊，过了之后才想到，当时没想到这个，然后觉得、啊、非得等他吃啊。
啊，对对 对, 对。
哎，真的那现在想想真后悔，当时就应该顺着老人意，可能最大的孝敬是。
对
对
对，
哎，军伟哥，你刚才讲的，哎，我也特别有感触，我跟你们也分享一下，
我都
是
一类人，
对，是的，哎，我婆婆是个特别节约的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不节约的人，然后我们家就是我婆婆一到我们家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现象，我一上厕所，我婆婆就在厕所边说小郭不要冲水，然后意思嘛，就是大家一起用完洗手间，然后。在一起，就是从后来我学习了传习录了以后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自己家人其实也是一种联系感情的一种方式。婆婆因为做了一辈子领导了嘛，她希望就是家里发生的事都知道，然后比如说我们家在洗菜的时候嘛，然后我水开的稍微大一点，我婆婆说小一点，她是那种我开的是水龙头式的，然后她开的是一滴一滴一滴的，然后就是我刚开始我跟她的习惯真的是不太能融合，但我现在特别特别能够理解我婆婆，真的这个老人一心为儿女，然后希望就是能省一点钱下来，对自己都舍不得吃，经常我看我婆婆就把现烧的饭菜留给我们吃，然后把自己吃剩饭剩菜，真的那颗为儿女好的心，
对啊对啊，
但是真的就是父母对孩子就是那种无私的爱哈，
对，无私的，
对，
可是呢也并不一定说他们做的就完全恰当，
对
啊，
可是对吧，
对、啊、
可是我们以前呢要不然就针锋相对，要不然呢就完全顺着他，
对啊，
实际上这次传习录他讲到了一句，就是后面那四句叫幼噎讲劝，意思就是说
怎么写这几个字啊，
幼噎，诱导的诱
啊，
夜是提手帮夜晚的夜
啊，就是下、
哎、
就是那嘎吉窝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奖励劝说的那个奖劝，对，他又约奖劝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你用手扶他一下，搀他一下，然后呢，循循善诱的。你要引导他、
哦这个、
循循善诱、
这个、
好形象，
对对对，
好形象，
哎，这个事儿就是我就记得是什么事儿啊，我妈妈做完饭啊每次都会让我们先吃，从小到大、这个做妈的总是害怕、对吧，就真的、就你能感觉到他那个心呢、就完全没自己，
对
对
对，天下菩萨就是妈妈，
是的，
真是、但是呢 我们在小书苗里就教孩子嘛，说你们一定要有恭敬的心，
长者先，
哎，长者先，幼者后。那我们就劝他吃饭呀，但我妈每次都说啊，那你们先吃，你们先吃，一会儿凉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哎，就哎，开始就说我们等你，你别等，你等他，他还不高兴。
对，
是的，是的。
我原来我就想，我说这你看看这怎么办哈？后来哎，就真的是。原来我就想那就顺从他吧，
对，
就觉得人孝顺嘛，
对
对
对。
但是传习录学完这句，哦，我就明白了，说也并不是说完全的顺从，
哦，也不
是，
啊，
才
是
最好的孝顺，
哦，
就说你要跟他讲明白了为什么要请您来上座。
哎，有道理。
对，
所以有一次呢，我二姑跟我妈在家的时候呢，我们就聊起这个，
嗯，
现在我们做小树苗教育啊，
对，
就讲到这小孩子让他们培养恭敬心，
嗯，
哎，就长者先入座，所以都讲到了一句叫什么呢，就说饭菜凉了不重要，
嗯，
说你这个恭敬心丢了才重要。
哦，是的。
哎，当时只是就探讨啊，就是在聊到这事，哦，我妈一下子
顿悟，
哦，对呀，啊，对对对，她当时就一下子就理解了。
对，
所以我觉得父母也不是不讲道理，他也只是说我一心对孩子好，我忘记这一点了，我没想到。
嗯，
可是我们也不是说不能劝他，
对，
但是怎么劝这个方法？以前没有传记录这几个字，哎，可能我们想不到。
对，
但是哎，学了这一篇，而且这篇这个讲师讲解的特别好，就值得就细细的品味听一听下来的时候，哎，我就觉得找着方向了。
哎，您这个建议非常好。
对，
我听到您的意思了，就刚才我讲我您这个就是建议。
对对对，
这个建议就是
对
赛者。
对对对，
就善意的一个建议，
这
很好。
这个纯心，
对，你可没有说，哎，这个君伟你说的不对啊。对，我听明白了，对，这个方式特别好，我觉得我可以跟我丈母娘好好说一下。
对，我也觉得我可以，就是和家人好好的循循善诱。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传习录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落地，特别特别的好，
对，
就是特别特别的应景，就是感觉就是，
嗯，
寻了三生三世。四海八荒，就感觉自己寻了那么多课程，终于就是在就是这个经典中落地了，非常的简单实用。嗯，
而且你看就这几句话吧，他前面那八个字讲了这个，哎，现在的情况要建议你怎么做，后来他又劝导他说这个委曲天下宽以那个宽以居之啊。实际上就这一段里头我最大的感觉说这门学问吧，对上对长者也适用，他讲是对孩子你怎么样教育啊，宽和对待啊也适用。
哎呀，是的，我也特别特别的有感触。
嗯，
哎呦，我就举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例子，我以前对待我家女儿是特别的没耐心，然后只要她不按照我的要求走嘛，我就批评指责。然后后来嘛，就是我在学习，我女儿也在学习嘛，然后我就换一种方式，嗯，就是他以前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批评指责，然后导致他后来就是有点内向，有点害怕，就是出现问题他都不敢去尝试。我觉得这个是最恐怖的，就打击那到了他的自信心。现在我就是同样的问题发生了，我会引导他，就比如说他现在晚上回家的时候他会端洗脚水给他爸爸洗脚，然后前面几次他会把水那个泼出来，就是水弄的地板上全是的。那我以前说，哎呀，你怎么又弄我的小祖宗啊，你不要弄，你不要弄。嗯，现在我会跟他说，哎呦，我说，嗯，贺雨涵，这个水弄到地板上了，我们看看有什么方式下次再减少一点。嗯，然后他想一想，就是小孩子很聪明的，他就自己开动脑筋。哎，他会想水存少一点，爸爸需要的时候再给他多一点，然后问问爸爸的感觉怎么样，需不需要加多一点的水。嗯，我觉得真的我跟我的女儿学会了很多，包括我女儿学跳绳嘛，刚开始一个都不会跳，我女儿现在上大班，现在就是开始学习了，现在能连跳100多个绳，这个真的是，
进步很大。
对，进步很大，
进步非常大，就是慢慢的循循善诱，跟他讲慢慢的慢慢的。嗯，
我这个跳绳我也很有感触，因为我儿子也是大班，然后这个他跳绳不太会跳，最开始，
嗯，是
一下跳不了，他连不起来，那幼儿园要求嘛，
嗯，
所以呢，妈妈就很热心，每次要求他去跳，然后一抓谁就抓，夜粉插针去带他去跳绳，
嗯，
我一看跳绳我就急，
嗯，
就是哎呦，小孩想玩，又让他跳绳，
嗯，
然后呢，他除了这个之外，学习也是。 抓特别紧，然后不让孩子、就给孩子玩的时间非常少，
嗯，
对孩子有特别要求特别高，所以我就特着急，就是我看到他一去就是忙活孩子那些事情啊，就是、他人很好，但是呢对孩子这个人特别付出而且特别热心、一那着急有时候他会比较急啊，我看他急啊我的心都开始紧起来也会急起来、有时候我就给他建议，就跟他讲，哎呀一讲比如说我就哪怕简单讲我们要不要休息会儿，然后我就开始发火了，我很认真的就是教孩子，你这个老是给我拖后腿。
哎呀，我特别能理解李夫人，因为我就是那我在家我就是那种角色，然后我先生就经常说，哎呀，你太认真了，你太认真了。
对呀、我经常跟我老婆这么讲，啊、这个太认真了，这样把孩子搞得就是
逼疯了，
把孩子逼疯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时候我也需要换种方式，去跟他建议的方式，或者有时候就是我是批评他。批评孩子的方式其实都在批评，就他批评孩子可能是以不是宽心的方式、我批评我老婆也不是宽心的、
我觉得你们家是那种循环
循环，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需要调整一下，
调整一个方向。
对,
你看那个就这一段他讲那个虚那个委屈委曲天下宽以居之啊、其实他那个讲师在这里面的解释很打动我，他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是说强调天下，而是说强调出了天下背后的那个你做不到天下背后的那个傲慢。嗯，
对，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批评别人是因为你里面藏了一个傲慢在。
对
啊，对的，傲慢在，
我特别有感受、对
对的，
我觉得你做的不好，你哪里不对，
对，
就我比你高我才能指点你嘛，
对,
对吧，
关键有的时候会以一个很谦下的心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傲慢、然后还不想让对方能看出来、就让自己的另一半看出来。我在家去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是因为家务事都是我做嘛、然后看到先生前面一个电脑，电脑前面一个 iPad， iPad 前面一个手机，然后我在那边忙的、忙的特别的忙碌，然后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我还不希望他能看出来我就是我很斤斤计较嘛、然后我就会用很多的暗示的方法来表达我的情绪、但是他还是看不出来、最后我就发飙了、但是我发现这种方法一点作用都没有、反而是会把就是夫妻双方的关系就是推向很恶化的、他会觉得你有什么你不能直讲吗？后来我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我就想我就去就是做家事我就承担下来，我也不抱怨了、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嘛，然后我先生看到我在打扫卫生说，哎，老婆你辛苦了。我以前我会我的回答是立刻反扑过去，看到我辛苦你还不过来然后那一次我跟他说，那不是应该的吗，老公你休息休息你也辛苦了，然后我先生就立刻接过拖把在那边拖地。哎呀，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其实我们教育孩子是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其实我们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是一样的。
是，这个太重要了。这样老婆蛮好的其实我跟我太太互动也是因为家务也会有时候 会那个有小冲突，她有时候会看到我忙其他事情，她也不家务不做，我虽然嘴巴不说但是也是气力肚子里也是有一股气在的对，其实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特别还蛮典型的，太太呢觉得自己付出了蛮多事情对吧，然后希望先生也能分担一点，尤其家务方面、
以前我那时候就会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以前的就是太太多么幸福啊，只要在家相夫教子，现在的太太在外面要忙事业，然后回到家又要相夫教子，下得厨房就是要看我七十二变，就是样样精通
对，这我老婆要讲这话的我也干活啊，我也上班对吧，我家里还要照顾家里
对
吧，
对
对
对，
还要养家，对，
其实呢就是哎，我听刚才听郭晶的分享啊，我就能体会到，说我就能感觉到你当时在家里那个样子，就是其实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开始是傲慢，
对
对，就是因为不谦下，后来你觉得我做了就应该做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很谦下，所以一下子别人其实都能看到你的好、
是的，
感觉是最灵敏的，你哪怕什么都不说对方都能感觉到。
对，我曾经就有一次到我们其他地方这个办课的嘛，我去跟人家建议，我说你看你们是不是在在这个物资准备上啊 啊，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啊？我说你看北京就是怎么怎么样，
嗯、
如何如何做的，
嗯，
对，然后呢就被人直接给回绝了，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不用。我当时很生气，我觉得你明明做得不好，我给你们就是我又没有说你哪儿不好，对不对？
想帮助你，
我只是跟你说，哎，你是不是这样子做了会更好，
对
吧？
对，
我说因为我在北京试过这样子很好，
对，
很典型啊。
但是呢，
嗯、
人家就很不高兴的不甩，我就说你不接受。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对，然后就有人就跟我讲了，说石溪，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吗？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接受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太傲慢了、
嗯、
啊！我当时就傻了，我说我很傲慢，怎么呢？他说你虽然没有批评我们，就批评我做的不好、
嗯，
但是你相当于用你的成绩来证明我不如你。
哎，我也有过、
哦、
对对对，
我
也在，我
当时一听都惊了，
对、
嗯、
哦，原来我自己藏的心思我自己没有感觉到
啊，是的，
对
对，我觉得应该去尊重别人，对吧、嗯、至少说肯定是在我当时表达的状态里面，我是会，因为我确实是觉得他做的不够好啊，所以我才会去建议他呀。其实我认为他不够好的那个当下，就是藏了一个很傲慢的心，我比你好的那个状态、
嗯、
其实那个就是傲慢心在。所以就这句话当时看到的时候，他很打动我的地方就在说，哦，那个讲师姐的，他在姐签下的时候，他呱啦一反身讲到了翻出了背后的那个傲慢心的时候，我就心头一惊啊，就好像被自己的那个隐私的心一下子给翻牌翻过来的时候看到了，我就一下子想起了那件事儿。
啊，不过这个还真挺深的、嗯、藏得很深、啊、
藏得特别深，对，
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好像从外在行为很难去导正去学习，
对，
所以我觉得传奇录这东西太好了，就是他把这么隐微的东西竟然在几千年前上千年前的古人解的时候，把我们现在的毛病，把我自己的毛病能这么清晰的给剥离开。
哎呀，这古人和现代人还是一样的哈，
对，
习性毛病也差不多，
哎，真的是，
对
自古这个古今的人是一条心的，真心也一条心，对，这个妄心
私
欲
也
一
条心，
真是，嗯，
所以我感觉传习录就是像一盏明灯，就是把我的生命都给照亮了那种感觉。
对，就刚才那个话题听下来也就是这种感觉，就是
对啊，
心头亮起来的感觉，
对，
好像有个方向，
最主要是他把心的方向给点明了，
对，
因为很难找到一个老师他能随时跟着你，而且他能这么清楚的，
对，
还能看到你的毛病，
对，
这就相当于一对一的去点出你的要害之处啊，
对，
这个太难了，因为你花钱出去上课的时候花这么多钱、
嗯、
他一个台上老师他是对所有人讲的话，
对，
可是因为他讲不到你的要害处，
对，
听上都很好，
对，
但是不受用，所以真是觉得说这传习录值得看。以前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哎，听一阵啊我得跳着听、
嗯、
觉得看哪个标题我感兴趣，现在就觉得真的越听越有味道，
都是
而且越觉得吧它跟我很实际连接，
对对对对，就很生活化的，
对对
对,
对。但是有一点我发现，如果我要是洗着碗做着饭听，
效果
我就没有这感觉。
对，
我
是
那天呢，恰好那天认认真真在学这段的时候呢，我听到这个了。正是因为我哎时间哎时间允许很静心，所以效果特别好。
是的。
嗯、好，那我觉得这个传习录，我们张讲师讲这传习录，我们得好好的、认真的。
嗯
嗯，就静心听效果是更好的，
那我们就下回再有机会，对，再好好学了之后呢再找机会再嗨聊一回，
对，
我们三个人再约一次、
啊、好好
好,
好，
非常感谢两位、
非常感
谢
大家，谢
谢你们的分享、嗯、
好、
嗯、
大家再见，
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再见
再见。